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诗歌颂词来赞美他，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要来一起领受他的话语。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仰望的祷告。主，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敬拜和感恩。在这一个世代里头，那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平安，让我们觉得迷惑，但是每次来到你的圣殿中，尤其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仿佛又看到你那个慈爱的眼神。主啊，你喜悦我们来敬拜你，你喜悦我们在你的敬拜中我们领受你的信息，你喜悦我们与弟兄姊妹彼此相交，互相劝勉。主啊，今天早晨靠着你的恩典，虽然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各地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你，但是求你给我们同样一个专心的灵，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的心。主，我们以祷告来敬拜你，我们也特别为着这个国家能够定为今天为全国的祷告日。不管这个国家过去有怎么样的一个败坏，一个离开你的光景，但是主，你仍然赐下敬畏你的领袖，有一两个人他们能够在这个世代中能够起一点作用。我们特别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所有你的子民，尤其在这世代里面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你，求你借着这事情的变化，让我们心生警惕，来悔改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讲的信息啊，有没有出来啊？出来了吗？哦，因为我看不到。是挪亚方舟的启示。在我个人侍奉主的这些年日里面，我也在不同的地方，或者也准备了很多的信息，可是这是少有的几次，不是唯一的一次，可是少有的几次是在我到讲道的前一天我改了题目。这个礼拜每次在信息的时候，梅弟兄都是很早就跟我再三的叮咛，或者说要我给题目给大纲，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事实上我礼拜二已经发给他了，那么可是我一直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些触动，我觉得好像要换一个题目。然后到了星期六，我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一直到了下午傍晚我才有点东西整理出来，我告诉梅弟兄说我能不能换一个题目。真的很感谢主，梅弟兄他马上就说没问题，你改。那我很担心你们的程序单都已经印了，那我本来想那就无所谓，程序单印了就印了，那么我就能够讲这个题目。结果梅弟兄也说没问题，那么他又把我的我的经文拿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要借着这篇信息能够对我们中间有哪些人有提醒，可是至少我自己昨天一天从早上7点钟一直弄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我自己被神的话提醒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但愿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在家里，或者你们现在在线上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谦卑的来看神对我们这个时代对今天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我上次来上面，今年我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我已经分享过神给我的一个负担，是要从旧约的里面比较有选择性的，我找一些事件一些人物来看到圣经到底要跟我们怎么样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第一次讲到亚当跟夏娃，神问他们的三个问题， 在那个问题里面，三个问题说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谁告诉你的，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说整本圣经其实就是要指明我们，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仍然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里头，我们是不是转开了神的面，我们为什么离开了神的面，我们到底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责任，还有我背后有一个一直欺骗说谎的人，一个恶者，他到底要在我身上跟神中间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个分隔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警觉，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个人的生活，来看教会里面的生活，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家庭里面的关系，甚至整个国际间世界历史的局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快快的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讲的时候我跳了比较多，我讲到了亚伯拉罕，神怎么样借着他献祭，献他的儿子，我们看到他启示的就是那个圣子，那个耶稣他怎么样顺服父神的旨意，自己被摆在祭坛上，父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伤痛，或者说他是不舍，可是他为了人的罪，他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上。我们也看到了救恩的启示。那么今天我再回头过来，我想到挪亚的方舟，挪亚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说小朋友都知道，你今天跟主日学的孩子说你知道不知道挪亚的事情，哇，每个人都懂啊，也有电影，所以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但是这一个这一个故事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今天仍然怀着感恩的心来学习。因为圣经上面曾经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为相信圣经所而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的这件事情，不但是一个好像远久的故事，讲到人类的祖先怎么样离开神，那么我们回到新约来看的时候，新约有好几个地方，包括耶稣自己都告诉门徒，这个挪亚的方舟到底对我们这个世代要说什么话。他的使徒们保罗彼得都把这件事情再提醒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记载的时候，让我们因着圣经，我们相信圣经他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能够生出忍耐安慰和盼望，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近前的度日。圣经不但讲到从前的教训，而且是现今的警戒，还有将来的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今天这个疫情这么的把全世界，你看已经搞了几十个国家了，我去看着，你如果去看那个报道的话，那个人数一级一级的上升，国家的数量越来的越多。那么他从来好像以前，虽然历史里面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年前我们开始看到了这些瘟疫的战争越来越大，可是我们的心好像还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我记得 SARS 那一年2003年，我正在旅程中，我到中国去，我在那个飞机场上，我突然过了香港以后转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整个机场空了。我在飞机上才是有不到20个人，747的飞机不到20个人，哇，那种感觉非常的奇怪，非常的恐怖。然后一到了乡下的时候，我第一个晚上就觉得整个人怎么搞了，好像发烧了。那时候我没有看什么报纸，没什么报纸，可是我因为在机场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这些东西，我心里面就很不安，就开始不安了。可是这一次好像我看到我周围的人，整个社会整个报道天天都在这里，我们是要警觉，可是我感觉到这个人的对这个世代的光景，他的那种圣经里面所讲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圣经到底怎么样描述 我们这个到了世界的末期，我们是有哪些一些的现象一步步的带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到底在这个末世的时钟里面，我们已经到了几点钟的方向，我们需要警觉。我们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警戒，那么我们也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一个是你怎么生下来，你没有办法选，另外一个似乎是你怎么想不走，到时候你还得走。所以这个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些事情，我们更珍惜神的话语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给我们的警戒是什么。好，我们来看挪亚的时代，他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在亚当夏娃在创世纪里面的后代一直记载下来的。当我们讲到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得罪了神，他们离开了神。我们说过了，那个犯罪，我讲到了这个亚当夏娃当时离开了神，罗马书解释说罪就从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当然是用亚当来做代表。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罪的定义，它是讲到人离开了神，人不听神的话，这叫做罪，并不是杀人放火才叫做罪。所以当亚当夏娃的后代以后，我们看到马上记载的是他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他们兄弟因着献祭的事情，该隐就把亚伯杀了。杀了以后，圣经接下来的第三章的后面就记载到了该隐的后代。那里的后代呢，讲到了说他该隐的后代一直到第四章记载他都是很凶狠的，他的这个子孙一直到拉麦，说在拉麦他竟然讲了这么凶的话，他说若有人杀该隐要遭报七倍，可是若有人要杀我，那么他要遭报77倍。换句话说，在该隐的后代里面，我们看到充满了暴力的这个气氛。那么可是另外一个后代是谁呢？那里又记载的说亚当他在这个该隐跟亚伯之后，他说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那么这个赛特也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挪士。那个时候圣经的记载好像有一个转机，因为他说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四章，那里写的前面写的那些后代一个比一个凶，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到了最后节的时候，说生了赛特，赛特生了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到这么几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亚当的后代里面有两个支派，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家族里面出来的是凶狠的，另外一个家族里面开始有人寻求耶和华。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段经文呢？因为这引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就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那里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讲到了一个圣经的难题，什么人叫做神的儿子，什么人叫做人的女子。我们今天不是把重点摆在这里，我只让弟兄姊妹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解释这个，说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堕落的天使，因为圣经确实很多地方也讲到用这个神的儿子来称呼。但是什么叫做人的女子呢？讲到就是我们普通的人类。所以这里有一些读经的人，他认为说这是天使，堕落的天使来不守他的本分，来跟人的女子来交合，来生的这些生出来的孩子就是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我个人不太接受这一个解释。我接受的另外一派的解释是讲的，这里是讲的两个家谱，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创世纪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其他的地方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天使就是天使，人比天使微小，这个东西是站在他的职分上面有一些的神的心意在这里面。所以而且耶稣自己讲到了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等等的，知道，所以我比较接受另一方面的解释。那么今天我们不谈这个，我在这里就是在这圣经讲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就是当挪亚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已经非常的淫乱，他们是可以随意来做嫁娶吃喝嫁娶的事，所以这里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这里又是一个难题，叫做耶和华后悔。我们以后会讲到摩西的时候也说到，圣经记载说法老又后悔了，他叫百姓叫这些人走，他一下又后悔了，也讲到了当神看到那么多的灾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那里击打的时候，那里也多次讲到说神也后悔了。那么这个后悔到底什么意思？这里的后悔，其实圣经这个后悔指到神的那一方面来讲的话，主要讲的是忧伤。这里说他的情感上面的他的难过，而不是讲到他的意志上的，觉得我做错事了。我们人做错事了，我们会后悔，因为我们说我不应该做那些事情。可是在神的来讲的话，他的旨意没有改变，他不会有转变的影儿。他的后悔是指的他心中看着我们人一再的这样抵挡他，他不得不再用他的手段来惩罚我们，警戒我们的时候，他的心中忧伤，他巴不得我们这些浪子赶快回头，可是我们偏行己路，他的心在忧伤，一再的呼唤我们。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个完全人，是个完全成熟的人，不是说他一百分，不是，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与神同行。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看到当时的时代是已经到了非常堕落的情况，那么神的忍耐，他就有了一个要人悔改，他就告诉挪亚说，他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我要吩咐你，让你知道我的心意，就是这些悖逆的人，他们的罪恶已经通天，我要毁灭他们。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我要用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地上的血肉，有气的，有血气的活物，没有一个可以活。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告诉挪亚，因为挪亚与神同行，在以诺之后，圣经记载了他的这个家谱里面，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那么他明白神的心意，神就告诉他了，他要做。那么神也给了挪亚很长的时间，因为在圣经家谱里面记载的说挪亚500岁的时候，他生了三个儿子，然后到洪水来的时候是600岁，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开始降到地上。那么这个100年的时间里面，到底有多少年的时间挪亚在建造方舟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最起码的计算，用这个家谱，用这些来算的话，用圣经所有限的年日来一些记载算的话，最起码最短的时间也是有80年。那么挪亚他还活了950岁，他洪水停了以后，洪水来了以后停了以后，他又活了350年。所以圣经说洪水来的时候是挪亚600岁多一点，600岁的2月多15号几个月以后，洪水开始下来。所以挪亚他在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至少80年的时间，甚至100年的时间，他造了方舟。那么那一段长的时间，他一再的呼求那个世代的人来悔改进方舟，可是当时的人讥笑他， 都不停。于是到了后来六百岁的时候，有四十天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是那里说山岭都淹没了，至少那个水位能够比那当时的山能够看到的地方还高出至少15肘，就是差不多有4尺。那换句话说，所有的地上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飞鸟牲畜走兽，所有人都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圣经有一段话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然后他就叫风吹地，又经过了150天，这个地才干了。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挪亚在这个情况里面的光景。他在有下雨下40天，倾盆大雨，我们英文讲说这个下雨说像一个 cat and a dog， rain like a cat and dog， 就像好像猫跟狗都从在你的屋顶上跳啊，这么打了下来。你想想那个是很可怕很吵闹的光景，下40天。我不知道你的经验里面，如果一个雨连下3天或连下1个礼拜，我想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还不要说是大雨，它那是暴雨，下了40天，所以地上一切都湮灭了。那么40天以后，它就开始漂流。你可以想象挪亚在那40天里面看到那个水一步步涨起来，看到他的邻居，看到的地上的走兽，一个个都以前讥笑他的人，不进方舟的，他一再邀请他们的进来的人都淹没了，哀嚎也没有用。他也想起那个情况，当时他没有做什么，他只是遵照神的命令。结果当那一天神叫他把方舟做好的时候，那么奇妙的各种活物，圣经说洁净的不洁净的，这是神自己的定义。他有的看到有7对的，有的是1对的，1公1母的，就这么自己排队走路就进入了方舟。他那个方舟我们今天难以想象，是造的那种科技，那个时候没有科技，没有什么，可是神能够启示他能够把这个方舟造的那么的大，有人说像足球场，现在最大的足球场那么大，有多少高。我也去看过一些方舟的模型，可是我相信当时神所启示能够容下这么多的活物，实在是很奇妙的作为。所以当挪亚他在这些方舟在这个情况之下方舟飘摇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情里面是有很复杂的感情，因为我想起那些邻居们那些的哀嚎，他们对他的讥笑，可是今天他却又这么孤单单的，只有这一家的人，总共是8口人8个人，跟这些臭气冲天的动物摆在这个里面，他的心情里面一定是很起伏的。然后这里有一句话说，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面的一切走兽牲畜。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些难处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神纪念，神说我永不忘记你，神说就算是母亲会忘记他的婴孩，事实上母亲大部分绝大部分是不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神说我也不忘记你。圣经里面讲神纪念我们，神纪念凡敬畏他寻求他的人，神纪念，神知道我们的难处，神知道我们今天的恐惧，神知道我们的没有不稳定性。但是圣经说神纪念的时候提了200多次，神不忘记我们的情况。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一个安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真是人太脆弱了，但是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遵行他，他引导我们，他保护我们，他纪念我们的心。所以洪水之后，我们看到又过了，圣经中说洪水停了以后，又过了150天干了以后，那么挪亚出了方舟。他出了方舟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他在坛上，他拿了各类洁净的牲畜，在坛上献为燔祭。所以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所差遣的灭各样的活物了。他神悦纳挪亚的燔祭，并不是因为他喜欢 BBQ 的味道。这里说那个时候人也还没有，直到过了洪水以后，神才为人有了新的启示，告诉他们可以，这些活物的肉你们可以吃。在那以前，挪亚他也没有知道神要他怎么样的献祭。当然神在亚伯跟该隐的时候已经启示了，可是经启示的献祭的这一些事情，可是细的人还是搞不清楚。一直到了挪亚的时候，他说神启示他拿各样洁净的畜类，因为畜类洁净的畜类有七公七母，也有他们繁殖，那么用这个来献祭。这里说在坛上为燔祭，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燔祭。燔祭就是祭物里面用洁净的，要完全的烧掉，要完全的献给神。所以神在这里，他纪念挪亚，他喜悦挪亚这样的奉献，所以他就跟人定了一个约：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要立约，凡有血肉的，我不再被洪水灭绝。注意，不是说不再有洪水，他说不会再有被洪水怎么样灭绝，不会有再像现在全地一样的洪水把全世界的通通灭掉了。我要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他放了彩虹，这么漂亮的七彩的彩虹，当我们看到天边的彩虹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曾经是下过这么大的雨，然后这个彩虹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可以人的信心可以跟神的慈爱可以连在一起。所以神在洪水之后，他接受了启示的献祭燔祭，为我们的罪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让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下雨以后看到彩虹，我们想起来神曾经在历史上做过这样的事，而且他要与我们立约，不会有洪水，会有风灾，会有瘟疫，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全宇宙性的一个洪水的审判，把所有的活物都灭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人从这个挪亚的方舟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我们看到了神的警告，神的恩典，但是洪水之后人心仍然悖逆，这是最让我们难过的。因为在启示录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到十一章你看到过不久人又开始建巴别塔了，人又要称自己的名了。所以人这个一再的堕落，神从创世纪到今天我们看到一再的容忍，一再借着摩西五经，借着历史书，借着先知书，甚至到差遣他的儿子自己来到世上向我们启示救恩，可是人心仍然悖逆。这里我们看到神他给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慈爱，他对我们的警告，还有他仍然有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来看挪亚方舟，我们整个来做一点小结论的时候，到底挪亚方舟今天在救恩里面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洪水是预表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这个我想我们已经都能够理解。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是耶稣自己讲到了挪亚这个洪水跟方舟它所代表的意义，救恩的意义。不知不觉的洪水就来了，照样吃喝嫁娶。今天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疫情，这个疫情这样子来，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的疫情就来了？你有没有这样感觉？你是不是不知不觉的？你没想到，本来听到哦，那里有一个两个，怎么突然就来了？从中国飘到了意大利，怎么飘到了伊朗，啪进到美国来了，是吧？不知不觉，全世界现在已经有说，听说有90多个国家，最早看是30个国家，十个国家，30个国家，50个国家，就是90多个国家。都有，不知不觉瘟疫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这样。那么第二个救恩的意义讲到了方舟，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警告，但是神也同时告诉我们预备了方舟的救恩。从前在挪亚，彼得说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被神忍耐等候的时候，那不信神忍耐等候那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是神的审判，可是到最后真的要得救的人是少数，是少数。今天我们因着我们信仰的缘故，我们在这世界上可能被人讥笑，可能不被人接受，我们是少数。但是这就是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世界上被人看为异类，但是我们跟从谁的人得胜者永远是少数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警醒度日，我们更珍惜我们这些能够用少数的人，能够去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那些还有许多迷失的人。神要使用我们，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有像挪亚一样的一个信心，去呼求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们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么第三个就是挪亚，他这个救恩的意思，我们讲了洪水，我们讲了方舟，现在讲到在中间的桥梁。在洪水跟方舟中间，挪亚是个因信称义蒙恩的罪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今天是跟挪亚一样受神的这样一个托付。我们一起来读这希伯来书11章的话，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了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相信挪亚，他虽然他全家得救了，这是神的心意，他不但希望我们个人得救，他希望万人都得救，尤其我们最亲爱的家里的人。但是他知道他神要他对那个世代的人也做见证，所以挪亚有了一个敬畏的心，他听从神的话去预备了方舟。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那么好的工具，没有 Home Depot， 没有那么好的材料，可是他到底怎么做的？神既然指示他，启示他，他们就那么几个人，他们能够把方舟建起来。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经过那么长久的，他造方舟的时候有人的讥笑，或者他有碰到痛苦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但是他仍然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这是挪亚的信心。今天我们看到挪亚方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处在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当这个世代的背景是那么淫乱， 那么邪恶的时候，神仍然要拣选一群人，有一小群的人，他们要因着信，他们遵守神的指示，我们对着未来的结局，我们动了敬畏的心，而且要预备我们随时能够来见主的日子。除了这个以后，我们来看圣经对照圣经末世的预言。我相信是后面这一点的几分钟的时间，是这一次让我会临时要改这个题目的一个动力。就是我想到了马可福音，当然这个末世的这个现象，大家越喊越紧，越喊越紧的时候，马可福音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他说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就说耶稣讲到，人家问他说，夫子，你请你告诉我们，这世界的末日又有什么现象呢？在2000年前，耶稣说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冒我的名出来了，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甚至说我就是那个神要来叫我，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要来的，而且迷惑很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所以在那个时代，这个战争一直没有停息的，这些迷惑人、假神、迷惑的事情一直有的。他说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换句话说，只有打仗、只有迷惑人的时候，这个还不代表末期。那么末期的时候还有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战争，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然后我们如果注意时事的时候，我今天没有列这些数据，你看那个地震、饥荒，它发生的频率、它的长度、它的强度、它的时间的缩小，你如果去看那些统计数字，是会以前说哦，几百年发生了几次个位数字的强震，六级以上的强震，那么到了上一个100年，1900年到了2000年，这100年里你就发现它那个翻倍，7级的地震现在已经只算是说 OK 有那么回事，以前你再上500年以前，你看能够发生6级的、5级的地震、4级的地震就了不起了，隔了100-200年发生一次。前两个月我看好多都不报道了，什么四川呐、还有蒙古那边呐、有5级的、有4级的倒了，那都这个没什么好报。现在报道至少要报道7级以上的才有点像，4级、5级的都不算什么了。地震、饥荒，你看前一阵子这个饥荒怎么来的，是吧？谷物欠收、天气不良，现在已经到那个这个饥荒，不但人饥荒，连前一阵子那个澳洲森林的大火，把这些东西、种子、整个生态的环境、这些动物都灭种了。有些你人再怎么保护这些什么无尾什么这些袋鼠啊、无尾熊、袋鼠什么，这些都已经，这就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这个时钟啊，今天我们看这个12点钟的方向，如果说一直时钟长针跟短针两个弄在一起是12点的，说是末日的时候的时候，有多少的神的仆人告诉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说11点55分了，今天可能已经11点58分了。就在很短很短的时候，当这两根时钟跟分针碰到一起的话，主又来了。当2000年前，当耶稣说你们看到这些战争、地震、饥荒是灾难的起头，那么灾难的除了这些后面还有什么？你也注意到这里，耶稣在这里没有讲到瘟疫哦，没有讲到瘟疫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启示录，今天我们不讲启示录，一翻开启示录读的话恐怕就讲不完了，而且就有很多的搞不清楚的东西。那么我只是给弟兄姊妹提到启示录第6章，你们回去有机会自己可以看一下。 启示录里面讲到了所谓叫启示，我现在先跟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录就是把神要说的话，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通常一般我们都会只注重说那个要将来要发生的事，那是启示没有错，那是预言没有错。预言解开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所谓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就是说把从前神本来就已经有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向人显明。就像一个舞台，我们今天要看一个话剧，我们坐在观众席上，我们要看今天舞台的剧。当后面的舞台的道具都摆好了，人都站好位置的时候，他把这个幕揭开的时候，我们下面的人马上看到，哦，原来这个戏剧是背景，所有的东西已经排在后面。所以启示录的意思就是说，把神奥秘的事，神已经定义要做的事情，他今天借着这个幕帘子拉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一幕一幕的图画。那么启示录基本上呢，讲到末世的时候，对，在审判的最终要来的时候，有三个大的事情，一个叫做有七个印要打开，第二个七个印完了，到了第四个第六个的时候，到第六个时候又有七个号要吹响，到了第六个号完的时候，有七个碗要倒下来。他说这个历史上的次序是必须经过有这些现象会发生的，有这些现象会发生的。那么神的心意呢，他在前面还不是启示录是花了很多的章节来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的演变还有将来的局势。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启示录的前面两章里面讲到了神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他来看那个七个教会，他对着七个教会有责备有奖励。神的心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教会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启示录最前面的两三章里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活，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神的心意要我们教会是怎么样活在神的光景，我们要怎么样对着神的中心，我们怎么样防备那些假先知，这是神的心意。后面讲的是慢慢的告诉我们时代演变的光景。那么我今天就讲到了，我今天只提了第六章里面，这是灾难的起头里面的最前面的一个次序，讲到了有七个印要揭开。前面说第一个印打开的时候，有一匹白马跑出来了，胜了又胜，他带着荣耀的冠冕。第二个是红马，第二个印讲出来的时候，红马起来了，讲到了那个战争是很大，他胜利又是红马都是血，好像代表这个血。第三个印打开说个黑马，那黑马讲到那个时候人中间的贸易，什么一升银子一升麦子要卖多少钱，已经非常的不公平，都讲到了用天平怎么样来称。那么第四个印讲到了有飞马出来的时候，代表刀剑，圣经自己讲代表刀剑，代表饥荒，代表瘟疫，还有说到有野兽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然后到了第四印完了以后，后面有三个印，那是另外一组，讲到了将来审判，接下来神就开始审判了。那审判的时候对犹太支派是怎么样的情形，有对着有些得胜者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对着所有曾经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忠心的神的仆人怎么样子在神的宝座面前来受审判。所以简单的来说，到了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历史的进展的时候，那前面的四个印告诉了我们这些次序。我们如果来看的时候，你会不得不承认这个日子就这样，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灰马的出来的日子。前面讲的，你说两百年前，你能不能体验到什么叫做经济战，什么叫做贸易战，什么叫做社会制度的不公？以前少少，以前可能你只想到说，哦，人权的不同，什么黑奴、白人这个奴隶制度，那个是了不起的。可是今天你看今天的社会的不公平，那个有多比那个 超过了多少倍。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人可以用着经济的力量，贸易的制裁，这个全世界已经是全部你发现以前是您讲的这些情况，今天我们慢慢都能够理解。你如果没有那个兽的记号，圣经说你就不能够做买卖。那圣经上说你的额头上面有记号。弟兄姊妹，今天人脸的辨识，我前几年我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人家告诉我说你有没有 WeChat， 我说我还没跟上那么的个时代，我也不想弄 WeChat， 因为叮叮咚咚的吵得要命，我说我都来不及看，我没有弄 WeChat。 他们说你没有 WeChat， 你到中国买菜市吃饭你恐怕没办法啊。我说什么个没办法？他们说买菜都要这么刷一下就结束，你还要有人给你摆个红包在你的那个账户里头，不然你就没办法。我那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我说哎呦怎么会，那怎么让我到哪里去要个红包啊，谁给我摆个红包进来什么啊，所以等等。可是我就发现慢慢的体会到，慢慢的体验到，真的是这样哎，你不是说这个几十年变得太快了，连开车跟着人家坐在车上的时候，哎，哒哒哒哒闪一下，我说那干嘛？他说他在看我有没有超速，我有没有在开车弄手机。我说你这不经过一个路，哒哒一下子他就能够寄罚单到我家里，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在打电话什么东西，太可怕了。今天刀剑饥荒，那饥荒呢讲的瘟疫。瘟疫这个跟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还有动物，你要把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两天我出来，野兽难道是恐龙又跑出来吗？难道是老虎又跑出来吗？跑到我家里后院来进来我杀了我吗？不是哦，今天人要去吃那些野生动物的时候，野兽就让你死四分之一哦。你今天你觉得什么人都要什么东西都要吃的话，连蝙蝠有什么好吃的？蝙蝠有多少肉啊？啊，你吃它，那么它就给你一些礼物，是吧？今天所以杀害世上四分之一的，你说一百年前，你说要怎么样才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不容易啊！不，你原子弹要丢几颗？当然，原子弹丢两颗，我们大家就已经觉得实在是丢不下去了，是吧？核子弹今天造的能够把地球炸翻多少倍？不要说四分之一，可是这里讲四分之一的时候。我读这一段，我觉得好像原子弹是你如果今天核弹通通丢出来的话，我们都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我们人没有了。可是如果说是野兽、瘟疫、饥荒把地上杀害四分之一的人，这很有可能啊。今天世界上就算有70亿的人，60亿、70亿的人，如果这些瘟疫，你看他这么跟那个你读。出埃及记，你看到民数记的时候，你看到怎么描写摩西那个时代，是吧？他们拜了金牛犊以后，那个瘟疫怎么来？他们说看着那个烟呢，好像那个烟就这么过来了，所以逼着那个摩西跟亚伦要赶快拿着香炉跑去，在那里为人民祷告，让那些东西止住。四分之一的人，我想这些。情况我们不乐意见，我们害怕见，但是圣经已经说明了，今天不就是这样的光景吗？越来越鲜明。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读，不是让我们去看里面有多少的神话，里面有多少的拍电影的题材。圣经里面所写的，就是要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警惕。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挪亚方舟的启示告诉我们，人类的堕落已经到了极处。如果我们比起挪亚方舟今天这个时代跟挪亚那个方舟的时代的话，我们比他那个不知道已经更惹神的愤恨到什么地步。神对不悔改的罪的审判，神预备的方舟，神给的时间至少 八十年、一百年，让人能够有时间来进入方舟。可是人不听，人讥笑。今天神已经到了11:58的时候，还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时候，神就要来了。神的审判怎么样落到我们的身上？那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了，我们个人跟方舟有什么样关系？如果你是方舟里面的人，如果我今天我说哦，我已经信耶稣基督，我就是在方舟里的，我已经稳稳得救了，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历程里面，你虽然得救了，可是你的生活里面仍然有许多的困难，对不对？你人有时候有许多的疑惑，你有许多的孤单孤独，就像挪亚当时被困在方舟里面一样，他可能四处无门，呼叫无门，他唯一的光线是从上面来的，他唯一能够祷告的是仰着头看着那个光从上面下来。圣经说神纪念挪亚，我们呼求神，到底哪一天这个洪水到底什么叫哇这么恐怖，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水怎么飘起来，神我哪一天才有出路？神纪念挪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你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你在这里呼求神，你说神啊，我相信你，可是我今天怎么连个朋友都我以前的朋友都不见了，或者我今天难道我这样的日子跟这些猫狗野兽要这样永远的过下去吗？你发现你的生命生活里面，你长久的被一种压抑困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头，你走不出去。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纪念，神没有忘记挪亚，神没有忘记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肯定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绝望，我们知道神的眼目遍地寻找敬畏他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我没有把握我是在方舟里面，我是方舟以外的人，我相信今天能够来聚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抱着这么大的勇气我们愿意来聚会的，我相信这里可能100%我们都是基督徒。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网上，你也在这正在听这边信息，如果你还是那个方舟以外的人，你是不是仍然在讥笑那些方舟里面的人呢？我们要知道方舟的门迟早要被关起来的，而且是神关的，神不是挪亚去关的，神把这个门关了，那我们今天还有机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在方舟外，你没有把握，那么你的态度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警醒。那么圣经里面罗马书15:4讲的，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就是圣经的目的。今天这本书天书，神的话，他让我们读的这些记载，这些故事，可是这些故事或者教训或者教导里头，它有很多的启示，主要的目的是教训我们，让我们看的这些读的这些历史，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有忍耐和安慰，而且得着盼望，知道主再来，他这个旧的世界会过去，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完全没有眼泪的一个世界。我们知道人的罪恶极大，人心所充满的都是恶，这个不在亚当时代就是这样，到了今天只有变本加厉。那么还有一个神一再给人的机会，盼望人人都得救，这就是神的心意。 我会不止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一再给他们机会要他们进入迦南地，可是他们仍然埋怨。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神一再的警告，先知来警告这些王，你要敬畏神，可是这些百姓这些王仍然抵挡神，神一再的给人机会，盼望人人得救。但是神的宽容是有实现的，最终审判将临到，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教训，都是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重点。那我们怎么做呢？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就必得救。这是今天的信息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借着挪亚方舟的启示来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以及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还有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我们为着家人祷告，我们不要太惊慌，是会有惊慌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你该小心的我们做，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为着明天忧虑什么。求神把那个平安赐给我们，我们特别在信心里面仰望神，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友祷告。请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领受挪亚方舟的启示。主啊，这是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一再向我们要说的话。主，我感谢你让这个教会他们衷心的仍然开放这个敬拜的地方，我们也遵守政府的命令，政府的政策，可是我们仍然让弟兄姊妹不管借着网上，借着科技，或者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意我们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把你更多的启示，你要向我们说的话，给我们的警惕，让我们能够警醒度日，因为机会实在不多了。我们求主你保守，给教会的治理的长老执事们，他们有聪明智慧，也知道怎么带领群羊。主啊，你也不因着这个疫情我们不能来聚会，你的话语就短少，给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遵你的道而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